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一到十五章。在这五章的圣经中，我们看见所罗门因为娶了外邦的女子，结果呢，他的心就被这些外邦女子给诱惑。在圣经里提到说，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在这里恋爱是一个非常重的词，也就是所罗门真的内心深处啊，那个情欲如滚烫的沸水一般在翻腾，他的心已经被这些女人的美貌和那种妖孽勾过去了。所以神的话、神的道、神的律法对他来说就轻如鸿毛，结果以至于他有妃嫔一千，而这些妃嫔在诱惑他的心，使他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甚至他到一个地步，是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瑟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甚至为摩亚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求坛，为那一些神来特别设立了献祭的外邦女子，让他们的妃嫔也跟着这样来行。所以我们就看见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向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而这一位所罗门也没有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以至于这个上帝就让这个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后来又是伊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我们也看见这个神也兴起了一个更凶恶的敌人，就是耶罗伯安，甚至让那位先知这个亚西亚来把自己穿的新衣撕成十二片，给了耶罗伯安十片。那因此呢，在耶路撒冷的就只剩下大卫、犹大支派和利未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中的一小部分。我们也真是看见上帝他的这个审判也是非常的猛烈，当然神也看在大卫的份上，给那个大卫家里边留下这个灯光，也让这个所罗门在活着的时候并没有使王国分裂。结果呢，后来当所罗门一去世，他的儿子罗伯安在示剑要众人立他做王。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也特别的打发人请了罗伯安，那大家呢都一起来商讨，说后边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往下走整个王朝。结果呢，这个罗伯安呢没有听老年人出的非常智慧的想法，反而听从了那些从小跟他长大的 少年人以及那些奸商的想法，所以就要更残酷的来对待以色列人，而且呢要特别显明他的王权的强大，显明他的独裁。结果呢就致使这个以色列分裂，成了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当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召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180,000，要跟以色列家征战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了先知示玛雅，他就说你们不能这么打仗，因为你们是兄弟，所以这事儿是出于耶和华，所以大家还是听从了耶和华的话，没有兄弟相残。毕竟不管是南国还是北国都有机会，还是要对神忠心，还是要尊重神的话。结果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耶罗伯安就悍然的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住在其中，然后呢又害怕这个国人归大卫家，他就想了，如果百姓上耶路撒冷在耶和华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他给杀了。所以他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然后来诱惑以色列人拜偶像。他说的很清楚，他说啊，这两个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一开始并没有来否认敬拜的是耶和华，只不过他的方式是一种自己发明的方式，而自己发明的方式的背后是什么？是权力跟私欲。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圣经中非常意味深长的一件事发生了，就是政治怎么样来操纵宗教，然后在这种权欲和野心的掌控之下，宗教怎么样来为政治服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说这个一些国家的宗教政策表面上似乎冠冕堂皇，但实际上那个实质是跟耶罗伯安这样的一个政策是一样的。那有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看见这个百姓现在队里他们往旦去拜牛犊，然后呢耶罗伯安在球坛那里建殿，接下去又进一步了，将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是啊，他就想说，既然连这个敬拜的方式都可以发明，那敬拜的主持者何必非得是利未人呢？因此那些凡民也可以啊。于是又有了第二步。那第三步呢，耶罗伯安就定了8月15为节期，然后他自己上坛献祭，然后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特别的把他自己定的节期，然后来让以色列人庆祝。我们就看见到了这里就更肆无忌惮了啊，就是这个他自己以所谓王的身份去献祭，而且以王的身份宣布了一个日子，说这个日子就很好，大家就来庆祝吧。你看见他现在就已经刻意的要使他那个跟犹大跟耶路撒冷分开，然后刻意的来制造另外一种宗教。那因此我们看见后边啊，这个上帝就派了两个先知两次严厉的斥责耶罗伯安，也给了他非常严厉的审判，就是他们全家都不得好死，甚至狗都要舔他们的血。我们看见神这么严厉的这个审判，但是呢这个耶罗伯安仍然执意妄为。所以弟兄姊妹，在敬拜和宗教的事情上，耶罗伯安 这个拜偶像的背后是有一个非常恶劣的私欲，也给以色列带来了非常可怕的一个拜偶像的传统，以至于后边啊，圣经不断的说，这个以色列人陷入耶罗波安那样的罪，也就是上帝就把他钉在耻辱柱上，这个罪行是极其可怕。所以跟宗教跟与神有关的事都不是小事，但是我们公然发现一种地上的王国开始用自己的权力操纵宗教，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人性和人心所向。因为人啊，总是要高抬自我，用自己的权力来投射在他对神的敬拜中，因此最后他的信仰就变成了他在操纵上帝，而不是在敬拜上帝。那后来我们也看见整个这个耶罗波安他这个儿子去世，然后他自己也去世，然后怎么样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同时呢，也让我们看见这个犹大国在罗伯安之后，这个亚比央并没有来效法大卫，然后这个亚撒也因为他这个不听从他的这个家里边那些敬畏神的人的建议，结果呢就也是献囚坛。但是毕竟他还这个砍下偶像，然后呢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是向这个偶像亚瑟拉来献祭，然后呢也将这个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奉到耶和华殿里，只是呢他这个随便的与这个人立约，而没有来求告耶和华。结果呢这个最后我们就看见他也是这个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也有一个这样的在圣经的叙事中并没有完全依靠神的污点。那到了北国以色列国王拿达，他们就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呢到最后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叛乱篡位，巴沙一作王就杀了耶罗波安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了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就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发怒，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能够以史为鉴，能够敬畏神。同时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一个插曲哈，就是那一个先知被那个老先知欺骗到他家里吃饭，一直到最后被狮子咬死啊，也看见那个老先知为什么这么歹毒，我想可能是因为嫉妒，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够来被神使用，结果呢他就要来匡弘那一个新的先知，那么以至于到最后让人家被狮子给咬死。当然也许另一个方面他也不太确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从耶和华来的结果后来这个事儿发生了，他就确定是耶和华派他来说的这番话，不过这代价也是太高昂了，以整个生命为代价。所以我们也看见神是又真又活的，在历史中来主宰，不管多么混乱，神总是有他的 一个标准原则和他的做事的方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列王记上十一到十五章，让我们来学着敬畏你，并以你为乐，而不是要定我们的标准，像耶罗伯安一样用我们的标准和权力宰割信仰，以至于到最后变成利用你而不是敬畏你。主啊，愿你也恩待神的国，恩待我们的国家，让我们也在宗教方面敬畏你，也能够来按照神的心意敬拜真神活神。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